我知道，女人容易礼遇，因此用恳切的语气说：李贝莎，皮纳这地方难道就没有一个年轻人，没有一个帅小伙子常常挂在你心上吗？那还用说？李贝莎说着直点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呀呀，那他喜欢你吗？他对这事儿的态度呢？我问。
发了疯，
李贝莎说，我妈为了不让他老坐在我家门前台阶上不起身，只好往台阶上倒水，但我想过了今天晚上就用不着了。说完他叹口气。李贝莎，对麦克老头你从来没有真产生过所谓的爱情是吗？我说，
绝没有。
姑娘边说边摇头。
我看他就是干巴巴的岩石，想到哪儿去了？
李贝莎，你喜欢的年轻小伙子是谁呢？我问。
埃迪贝尔斯，
他答道。
他在格罗斯比的食杂店当店员，每个月只挣35。艾拉诺克斯原来为了他都弄得神魂颠倒。
麦克老头告诉我，他今天晚上6点钟要跟你去结婚。
是这时候，就在我们家。
他说。李贝莎，你听我说吧。我说道，如果艾迪贝尔斯有1000元现金，听着是1000元，他买下一家店自己开。如果你和艾迪有了这个原因变动婚礼，那么你同不同意在今天下午5点与他结婚？姑娘看了我足足1分钟，我看得出来她内心100个愿意，但凡女人都会的。
有1000元？她问。我当然愿意呀。
那好吧，我们去找艾迪。我们到格罗斯比的食杂店把艾迪叫了出来。他一副诚实相，有些雀斑。听了我的话，他身上一阵热一阵冷。
改到5点能得1000元，这该不是在做梦吧？对了，你是那位在印度做香料买卖现在退了休的阔大叔，我一定把格罗斯比老头的店买下来自己开。
我们进店里把格罗斯比老头拉到一边谈这件事。我写了张1000元的支票递给他，如果艾迪与李贝莎5点完婚，他就把这笔钱给他们。然后我向他们表示了祝福。我到森林里消磨了一会儿时间，我坐在一段木头上，默默思考着人生、暮年、命运、女人的习性、人们一辈子的坎坷等等问题，暗地里庆幸，也许帮上了老朋友麦克一把，没让他干出荒唐事。我知道，等他想通这件事以后，等他清醒过来，脱下了专利皮鞋以后，他会满心感激。我想着，能让麦克老头免干这种怪事，花上1000元完全值得。但我最高兴的是，我研究了一次女人的习性，以后遇上他们玩什么花招手段，没一个骗得了我。我到家时少说也有5:30。进门一看，麦克老头靠在躺椅子上，穿着旧衣服，蓝色的长袜，脚伸在窗台上，一本文明史搁在两腿的膝盖上。你这样子不像是准备在6点钟去举行婚礼呀。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婚礼提前到5点。
麦克边说边伸手换烟。
他们送来张纸条说时间有改动，现在事情全操办完了。 安迪，你有什么事耽误了这么久才回呀？
你听说了婚礼的事儿？我问道。
婚礼就是我主持的，
他答道。
我早告诉了你，我是执法官，牧师上东部走亲访友了，镇上能批准结婚的人只有我一个。上个月我讲过，同意埃迪和李贝莎结婚，这年轻人很忙，以后他要自己开食杂店。
是这样，我说。
参加婚礼的女人很多，
麦克说着，抽了口烟。
但是我还是摸不清这些人的想法。你说你清楚这些人脑子里的底细，我还没有这本领。
两个月前的话，算不了数了。
说完，我伸手拿起五弦琴。
财神与爱神。已退休的罗什尤里克肥皂制造商和专利人安东尼·洛克威尔老头，在五马路府邸的藏书室里望着窗外，裂开嘴笑了。他的幼邻吉凡斯凯莱特·萨夫克琼斯正从家里出来，朝等候在外的小轿车走去。这贵族气十足的俱乐部会员每次如此，要对肥皂大王宫正面意大利复兴期式的雕刻轻蔑的哼一哼鼻子。
哼，这又傲又不中用的老东西，
太上肥皂王说，
等着吧，你要是不瞧着点儿，将来就准得夹着尾巴滚蛋。到了夏天，我把房子漆得五光十色，看你那荷兰鼻子还翘不翘得了。
接着安东尼·罗克沃尔走到藏书室门口，喊了声
麦克。
他是从来不用铃的，那嗓门在堪萨斯州的大草原上喊一声曾经震破蓝天，如今雄风仍不减当年。
你去告诉少爷，出门前先来我这儿一趟。
安东尼吩咐闻声进来的仆人道。洛克沃尔少爷进了藏书室后，老头子撂下报纸看着他，一张光滑红润的大脸上的表情严肃里带着慈祥。他一只手揉着满头白发，一只手把口袋里的钥匙弄得哗哗响。
理查德，你用的肥皂什么价？
安东尼·罗克沃尔问。理查德大学毕业回家才半年，被问的有些莫名其妙。他至今没有摸透他父亲大人的脾气，这老爷子就像一个初次赴约的姑娘，意想不到的问题问个没完没了。大概是6元一打，爸爸。
你的衣服呢？
一般60来元。
你是有身价的人。
安东尼说话的口气一点不含糊。
我听说那些公子哥用的肥皂是24元一打，穿的衣服破了100元大关。你有的是钱花，谁都比不上，但一直很规矩，从不乱来。我现在还用尤里克，不光是因为感情上割不断，而且这肥皂最实惠。你买块肥皂只有1毛钱的真货色，其余的钱都花在劣质香料和装潢上。论年龄、地位、条件，你这样的人用5毛钱一块的最合适。我说过，你是有身价的人。有人说真有身价的人3代才能出一个，他们没说对。身价靠钱，就像造肥皂靠油脂一样，钱给了你身价，他娘的靠着钱我也几乎身价100倍。我这人是又粗又野又招人嫌，跟左邻右舍的两个荷兰老爷没什么两样。他们两位见我在他们中买了房产， 弄得夜里，哼，常睡不好觉。
可是有些事儿，钱并不能办到啊。洛克沃尔少爷说，现出了发愁的样子。
没那码子事儿。
安东尼老爷没料到儿子会说这话。
我认定了钱能通神，百科全书我已经查到了字母 Y， 没发现你说的钱买不来的东西，下星期肯定可以查补遗。我看金钱比什么都有能耐，你说说有什么东西钱买不到。
理查德不服气答道，举个例吧，花钱挤不进最上层人物堆里。
哼，还挤不进。
最崇拜万恶之源的人喊声如雷。
当初阿斯特家的老祖宗如果没有钱买统仓票漂洋过海，哪成得了什么上层人物啊？你说说看。
理查德叹了口气。
我正想跟你谈这件事儿。
老头子说，声音放小了。
我叫你来就是为这个缘故，儿啊，你最近不大对头，早两个星期我就发现了。你对我说实话，除开不动产不算，24小时内我能调动1100万。要是你发了肝气痛，漫游号船就停在港里，煤也上足了，只消2天功夫就可以开到巴哈马。
你倒会猜，爹。八九不离十了。
嗯，他叫什么名字？
安东尼关切地问。理查德在藏书室里踱来踱去，这位一贯粗鲁的老爷子今天这般温存体贴，不由得他不说实话。
那你为什么不向他提呢？
安东尼老头问。
他会求之不得。你有钱，长得漂亮，又规规矩矩，清清白白，尤里克肥皂你还没沾过手，你还上过大学，不过这一点他倒不会在乎。
我一直没机会。理查德说。
创造机会嘛。
安东尼说。
带他去公园散步或者郊游，连出了教堂陪他回家也行，机会，切。
哎呀，你还不了解社交界的事儿，爹，他是左右社交界的角色之一，分分秒秒的时间早几天就安排好了。这姑娘我非到手不可，爹，要不然这辈子待在纽约就像待在烂泥坑里。再说我又不能写信谈，那样做不行。
哼，我有那么多钱，难道当真会买不到他一两个钟头时间让他跟你单独在一起吗？
老头子说，已经来不及了，后天中午他要乘船到欧洲，一去就2年，明天晚上我与他单独相见的时间只几分钟，他现在在拉齐蒙特他姑妈家，那地方我不便去，不过他答应让我明晚在市中心车站用马车接他，火车8:30到，接着快马加鞭到百老汇的沃勒克剧院，他妈妈和别的亲友在休息室等着我们，买了包厢票看戏，这前前后后才7-8分钟时间，你想想我把事情提出来他会听得进吗？不可能。看戏的时候和散戏以后哪会有机会呢？也不可能。得了，爹，这种麻烦事儿，你的钱无能为力，金钱买不到时间，连1分钟也不行，要不然有钱人的寿命就能延长。眼看兰特里小姐要坐船走，没希望跟她谈了。
哈哈哈哈，还是这么回事儿，孩子。
安东尼老头乐呵呵地说。
现在你尽管去你的俱乐部，还好不是发肝气痛，但你别忘了常给财神爷烧把香。你不是说金钱买不来时间吗？嗯， 要出个价钱把时间整个打成包送到你门口，那当然办不到，但是我看到时间老人的鞋跟也磨得五劳七伤了，那是老爷子在金矿里走时磨坏的。
这天夜里，安东尼看晚报时，艾伦姑妈来了。这老人家心肠最软，感情丰富，爱长吁短叹，已满脸皱纹，而且让财富压得透不过气来。他说起了情人的苦恼。他弟弟安东尼打了个哈欠说道，
他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我对他说，我放在银行的钱他尽可以用，嘿，他反倒找起金钱的岔子来，说钱起不了作用，还说十个百万富翁一起用力也动不了社会规律一根毫毛。
艾伦姑妈叹了口气说，
哎，得了，安东尼，你别以为钱就那样了不起，比起真正的感情来，财富相形见绌，爱情才万能，就怪你没有早开口说，理查德他还能不要？恐怕现在是为时已晚，他没有机会跟他谈，把你的金银财宝和盘倒出去也买不来儿子的幸福。
第二天夜晚八点，艾伦姑妈从一只蛀虫啃坏了的首饰箱里拿出只古色古香的金戒指给了理查德。
孩子，今晚你把它戴上。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戒指还是你妈给我的，她说戴上它恋爱会交好运，她托付我等你找到了中意的人就把这戒指给你。
罗克沃尔少爷恭恭敬敬接过戒指套在小指上，在第二个指关节才套紧，他又取下来，按男子汉的习惯把戒指放进了背心的口袋里。接着他打电话叫马车，8:32他在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接到了兰特里小姐。
我们千万不能让妈妈他们久等啊，
兰特里小姐说，快马加鞭到沃勒克剧院。理查德领命后吩咐车夫，车旋风般经过42大街到了百老汇路，然后跑进一条街灯璀璨的小道。车越跑人的心里越不是滋味。在34大街，小伙子理查德一把推开车窗叫车夫停车，他一边下车一边解释道，
我掉了只戒指，是我妈妈留下的，丢了怪可惜的，耽误不了一分钟，我知道掉在哪里了。
没出一分钟，他捡回戒指又上了马车。然而就在这一分钟里，一辆小轿车正冲着马车停住了。车夫刚想绕左边走，一辆载重快运货车挡住了去路。他想往右，又遇上了一辆莫名其妙出现的装载着家具的车。想倒车也不行，他丢下缰绳，出于职业本能骂开了。前前后后横七竖八的车马把路堵死了。